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加拉太书精华与金佩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上次在我们念的加拉太书第五章里，说到保罗转变了他的口气，从坦率的指责犹太律法主义的错误，为信徒在基督里的自由辩护，到委婉温和的劝勉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要他们把这个在基督里的自由实践出来。
保罗针对律法主义的攻击，说明在圣灵里的自由是一种能够让基督徒结出圣灵果子的自由。这个果子既然是结出来的，就表示在基督徒的生命里有这个能力，可以很自然地活出神圣洁的品格来。
保罗用圣灵所结的果子来对比人类从天然的本性所做出来那些情欲的事，证明基督里的自由不但不会使基督徒的行为失去控制，也没有律法能禁止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
接着我们要继续查考加拉太书第五章的25节到第六章的第10节，就是实践的部分。虽然保罗在这段实践的劝勉里面没有提到一个爱字，可是整个实践的精神就是保罗在第五章第六节的下半节所说的，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加拉太书五章25节可以说是下面整段实践部分的主题。保罗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既然信徒属灵的品格不是自己天然本性的一部分，而是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结的果子，那么靠圣灵得生的人就应该靠圣灵行事。意思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要天天跟着圣灵的脚步走。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在加拉太教会里那些主张犹太律法主义的人，想要用人能不能够行律法来衡量一个人，这个无形当中啊，就在人跟人之间建起了一道阶级的墙。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26节就是保罗首先要提出来的劝勉，他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不错，在信徒之间建立阶级就违背了神的心意，就一定会使人际关系紧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8到第10节，保罗明明地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夸自己的功劳。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接着加拉太书第六章，保罗继续说到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靠着圣灵来行事。他说到四个方面，第一是有关人的软弱，第二是有关个人的重担，第三是有关自省的方面，第四是有关顾念传道人，第五就是有关持续行善的事。现在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方面，有关人的软弱。第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保罗在这里又再一次的称呼加拉太弟兄姐妹是弟兄们。他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指出其不意的被抓住，或者冷不防地被掳去，表示他不是习惯去犯罪，也不是故意地违背圣灵， 而是一不小心跌倒了，没有跟着圣灵的脚步走。
嗯，每个人总有不小心跌倒的时候，这里所说的过犯就是越过界限。保罗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当有人不小心越过界限的时候，所谓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去挽回他。
保罗提到属灵的人，意思就是一个在圣灵里行事的人，他就会去做挽回的工作，帮助那个软弱的人重新恢复他跟神的关系。他应该用体谅的态度，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去责备那样的人，或是贬低他，更不是幸灾乐祸的落井下石。这也是针对教会里有人搞阶级说的，在主里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不应该因为别人的软弱就看低他，排斥他。
更何况保罗还警告说，属灵的人要自己小心，因为一不小心可能自己也陷在同样的过犯里了。
所以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教导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下面靠圣灵行事的第二个表现，就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重担常常是很沉重，叫一个人自己担当不起的担子。可是当有人互相鼓励，彼此扶持的时候，就容易叫一个在重担愁苦里的人不会灰心。分担的担子总是轻省些的，所以帮助负重的人可以叫人得安息。这也是主耶稣的教导，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靠圣灵行事的人就是一个能够使人得安息的人，
可不是吗？圣经说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当神的儿女在困难当中彼此扶持的时候，我们就是顺服了神的话，活出了神的爱，满足了律法全部的要求。
不过担当彼此的重担并不是叫人推卸自己的责任。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三到第五节继续的提到第三个靠圣灵行事的表现，那就是常常省察自己，敬上自己的责任。
我来念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原文圣经在第三节的一开头有一个因为，意思就是说这段话和第二节是连在一起的，为的是要解释彼此担当重担的理由，那就是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
律法主义的人啊，他们只顾自己行律法，别人的软弱跟重担都跟他没有关系，他们认为那个是别人的重担，是别人的软弱。
所以保罗对那些只顾自己的人说，这种自己什么也没有的人还自以为有，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这样的人只会自夸，却不会分担，也不会把功劳归给别人。
是啊，路加福音十八章的第九节到十四节里面，主耶稣对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说了一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比喻。在他的祷告里面，他不是向神求恩典，而是告诉神他有多优越，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自己本来一无所有，他所有的都是神的赏赐。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所以保罗认为一个人和别人的关系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在基督里最好的明证。
所以在第四节，保罗教加拉太人，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这个查验就是接受考验，接受检查的意思，而行为呢，是指我们实际上去做的事情。
当一个人在查验了自己的行为以后，如果还觉得自己相当满意的话， 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不应该拿来和别人比，以为自己比别人强，和耶稣所说的那个法利赛人一样。
最后第五节，保罗在为互相担当做了一个结论，他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担子跟前面要跟人分担的重担在希腊文里面用的字是不一样的，这里所说的担子就是责任，意思就是每个人要为他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
不错，紧跟着加拉太书第六章六到八节说，靠圣灵行事的第四个表现就是受教的人要供给施教的人。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早期教会已经有专职的传道人在教会担任教导神话语的工作，很可能加拉太信徒没有或者忽略了供应这些传道人的事，所以保罗才这么说的。
对，也有些圣经学者猜测，很可能是那些主张犹太律法主义的人，他们散布谣言，叫人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怂恿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叫他们不要再支持保罗的工作。
这也是很可能的，所谓在道理上受教的，这道理两个字保罗所用的是神的道这个希腊字，目的是很可能想要用教导的人所教导的话来区别谁真是神的仆人，谁又是搅扰教会的人。
而这节说到的供给这个希腊字眼，在我们圣经其他的地方也翻成相交，就是共有分享，在某一件事情上一起有份的意思。至于一切需用，如果从希腊文直接翻译出来，就是一切美好的事物。
这么说来呢，保罗的意思就更明显了。他说啊，接受教导的人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好东西拿出来和教导他的人分享，而不是拿次好的剩下来的给传道人，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分享。
是的，保罗接下去在第七节的上半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保罗再一次用了不要自欺这个词，他一样是形容一个自以为是的人。
所谓轻慢这个希腊字是从鼻子演变出来的，意思就是对某一个人翘起鼻子，瞧不起他，藐视他。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跟这个意思很接近，那就是嗤之以鼻。
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按神的心意好好供应传道人的需要，就是轻看神，向神嗤之以鼻。保罗说这是很严重的事，神是我们轻慢不起的呀。
因为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人不能够不顾神的仆人，却指望得到神的眷顾，得到神的怜悯，这是不可能的。
接着保罗又用圣灵和情欲做比较来解释这个道理，他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把时间、心思、感情、财物都用来满足自己肉体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面对灵性受到亏损，永远死亡的结果。当我们把这些都用来照着圣灵的意思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就肯定会得到永恒的生命，可以跟主永远同在。
换句话说啊，在生活上供给教导我们的人，就是顺着圣灵撒种，就是顺着神的意思撒种，所以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神的报答。
最后保罗用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九节跟第十节来劝勉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他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这句话可以说是保罗劝勉加拉太信徒靠圣灵行事，把神的旨意实践出来的结论。他这句话用的是祈使语句，意思就是让我们持续这么做，让我们不要灰心。
丧志的意思是渐渐厌倦了，渐渐疲乏了，表示当一个人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不一定会马上见到结果。当我们行善却迟迟看不见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松懈下来，放手不干，不再努力了，因为到了时候一定会有收成的。
所谓收成，就是农夫长时间努力的结果。每一个农夫都知道，必须等到收成的季节到来，才会看到他们努力的成果。同样的，到了神所预定收成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到行善的报偿。
保罗还强调，我们不但要向信徒一家的人行善，我们也要向众人行善。这是对独善其身的律法主义最好的答案。原来神不只是要我们顾自己，更是要我们关心所有的人。
是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整个实践的经文里，保罗回答了律法主义者的批评。原来想要借着行为靠律法得救的人所做不到律法的事情，我们这些借着信心靠恩典得救的基督徒，却能在运用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自由，在圣灵里行出来。现在我们来到加拉太书的结论。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一节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这句话说明了大部分的加拉太书很可能也是由保罗口述让别人笔录的。
而且从这一句话，保罗说他亲手所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很多人就猜想保罗当时的眼睛不好。同时呢，有些解经家认为这是一个线索，叫我们可以推测保罗从前在加拉太所生的病很可能是眼睛有病。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五节才会说，那个时候加拉太信徒爱保罗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挽出来给保罗。
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不过我们知道保罗在好几封书信里，像格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七节、腓利门书十九节等等，都提到他是用同样的方式写信，先让别人笔录了以后，再加上他自己亲笔的问安或者是交代。
最后让我们来读这段保罗亲自写的话。我们先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二节跟十三节，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
保罗为了再一次强调这封信的要点，特别指出律法主义者假冒为善，想要误导信徒靠恩典得救的动机。第一，他们是以貌取人，所以勉强人受割礼。第二，他们怕受逼迫。我们知道从保罗自己的经验来看，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免受到犹太律法主义的逼迫。保罗指出那些辩解接受他们教导的人，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连那些律法主义的人，他们自己也不守律法呀。
可是十四节保罗却见证他自己的动机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用一个强有力的语气来跟那些专门用割礼来自夸的人划清界限。他说他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不错， 十字架是一种酷刑。对犹太人来说，十字架象征的是神的咒诅，可是对基督徒来说，十字架所代表的却是耶稣的死，是耶稣为了救我们，替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高举十字架的人，就是高举信心，相信只有接受耶稣的十字架，才是得到神悦纳，进到神面前唯一的办法。因为这样就彻底的否认了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靠遵守律法得救的骄傲。
对，保罗在十五节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从保罗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已经被咒诅，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可是从世界的观点来看，保罗也已经和耶稣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跟这个被定罪的世界毫无关系了。
末了第十五节，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所谓新造的人，这个新字呢，在希腊原文指的是本质上的新，换句话说，它是说到一个人彻底的改变了，他的生命和从前不一样了。
这个跟律法主义想要靠行为来改造人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也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基督徒彻底的更新是在基督里实现的。
不错，保罗在十六节里特别祝福这些人说，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这个凡照此理的理字呢，本来指的是木匠泥水匠的一把尺或者一个工具，是用来校准位置，晓得东西是不是直的，意思就是指它是一个一定的标准。
保罗说，不管他是外邦人也好，是犹太人也好，只有照着神的办法去信靠基督的人，才会得到他所说的祝福，就是平安跟怜悯。
圣经所说的平安，是神跟人和好的和平，而怜悯呢，是神对那些不配的，在罪恶痛苦里的人表示爱和同情。所以保罗用这样的祝福话来祝福所有信靠基督耶稣的人。
到这里啊，保罗好像觉得他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就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节告诉加拉太人，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那些主张犹太律法主义的人不停地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迷惑外邦的信徒，这实在是搅扰了保罗。可是保罗说，这些都不会损害他使徒的权柄，因为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这个印记两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受到野兽的残害以后，在身上留下来的那个伤痕，或者是一种主人加在奴隶身上表示他身份的记号。
虽然我们不清楚保罗所说他身上的这个印记到底是什么，可是我们从圣经其他的经文里可以知道，保罗身上的印记很可能就是他为着福音的缘故所受的各种鞭打、危险、囚禁等等所留下来的伤痕。这些伤痕就是他为主受苦、属于主耶稣的记号。
嗯，这让我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二节针对那些假冒是神仆人的犹太律法主义者所说的话。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接着保罗在后面就提到一连串他为基督所受到的伤害。
不错，为耶稣、为信仰所留在身上的记号是一种荣耀，这说明了我们是属于神千真不变的奴隶，我们是他的仆人。
对， 让我们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八节来结束我们对整卷加拉太书的查考。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
这是保罗书信里最简短的祝福，可是他在坦率指责信仰的错误，真诚劝勉信徒之后，最后他还称加拉太的信徒是弟兄们。可见上面所有的责备、辩驳、鼓励，不管是有多么的沉重，他对他们在基督里的爱却是出于真心的。
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加拉太书就查到这里了。盼望神的话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做个新造的人，都经历在基督里的自由。再会。
愿我们靠着这样的自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再会。